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高远，
我是子英。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华州各郡逐步进入放宽限制新阶段；
西雅图100多家企业在抗议活动中被抢劫；
西雅图公校学区正拟定秋季学期授课计划；
西雅图市拟撤回终止联邦监督警察局的申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周三，金郡提出申请，希望进入放宽限制后的第一阶段。同时，华州有6个郡申请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有8个郡申请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进入放宽限制后的第一阶段后，金郡可以有较低程度的户外活动和室内商业活动。申请进入第二阶段的6个郡包括 Snohomish、Pierce、Skagit、Whatcom、Clark 和 Okanagan。在第二阶段维持3个星期后，就可以申请进入第三阶段。目前已经提交了第三阶段申请的8个郡，大部分都在华州东部，他们是 Columbia、Ferry、Garfield、Lincoln、Pandorio、Skamania、Stevens 和 Waukecom。进入第三阶段后，聚集人群可以达到50人，餐馆可以恢复到3/4的容量，大部分商业活动和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都可以开放。州长 J. Inslee 表示，卫生官员正在审理这些申请，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而不是更少的资源来应对中共病毒。
西雅图市中心协会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从上周五到周一，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活动中，西雅图有101家企业遭到了抢劫者的袭击。协会的专家表示，整个城市的商店和餐馆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进行维修和重建。杰米·门森是 Simply Seattle 的老板，在中共病毒疫情的冲击下，他的生意已经陷入困境。上周六，抢劫者席卷了他的商店，使他的经济压力成倍的增大。门森表示，他的店面需要1万到2万美元才能完全修复，这将使他的店面开张时间推后好几周。他说，这太可怕了，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我们无能为力。新数据显示，本周末的大部分损失都发生在周六的零售核心区。这个区域大致从西图尔特街延伸到塞内卡街，介于第二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这一带有69家商户遭到抢劫。上周五，唐人街国际区有20家商户受损。最近几天，国会山至少有8家商户成为抢劫者的目标。在 Belltown 总共有4家商户遭到袭击。 Bellevue Square 在周日也遭到了抢劫者的重大破坏，共有 20% 以上的商店和餐馆被抢劫者袭击。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损失对他们最终进入第一阶段重新开业的时间有多大影响。
西雅图公立学校学区本周启动了一项为期3周的项目，旨在为2020至2021学年制定可行的教学计划，并将于6月底决定秋季学期是继续远程教学，还是远程教学与课堂教学并用。这个名为学习计划2020秋季返校的项目由4个任务小组组成，将在6月4号到16号召开7次会议，探讨以下3种情况：1、学前班至5年级的学生全部在校上课，6至12年级的学生按照 AB 轮流时间表，部分时间在校上课，部分时间在家远程学习。2、学前班到12年级的学生都按照 AB 轮流时间表，部分时间在校上课，部分时间在家远程学习。3、所有学生全部在家远程学习。学区负责人表示，任务小组将把他们的建议呈报项目领导组，最终决定将于6月19号宣布，并将传达给教职员工、学生及家长。每个参与项目的任务小组都由18名成员组成，包括学校负责人员、家长、西雅图教育委员会成员、合伙人、学生以及学区中心办公室的员工。西雅图公校学区表示，有关细节还有待最后敲定。
周三，西雅图市检察官皮特·霍尔姆斯发表声明，打算在对西雅图警察局对示威反应能力做出彻底评估之前，先撤回终止联邦监督西雅图警察局的法庭请求。联邦对西雅图警察局的监督开始于2012年西雅图市与美国司法部签署的协议，该协议要求对警察执法进行改革， 以减少滥用武力和带偏见的执法，霍尔姆斯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地监督西雅图市对示威的反应。在六天的示威中，警察问责办公室收到了14000份投诉。在霍尔姆斯发表这份声明前，西雅图市议会主席洛伦娜·冈萨雷斯表示，他支持撤回申请。自弗洛伊德被害以来，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西雅图市长珍妮·德坎曾表示支持终止联邦监督西雅图警察局的法庭请求。他在早些时候还计划召集警察工会和社区领袖，共同解决在警察问责制方面的持久分歧。
以上新闻由高原子英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